早安，4月26号礼拜一的早上哦，好，又是一个新的礼拜的开始哦。周末的时候好像南部有下雨哦，可能这两天都还会下，希望带来丰沛的雨水哦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上礼拜五哦，上礼拜五的美股其实都是大涨收市哦。好，因为什么？因为 PMI 的数值哦，不管是Market 的那个 PMI 的数值，不管是制造业还是非制造还是服务业，都是历史的新高哦。而且新屋销售的数据也非常的漂亮哦，所以这造成了，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227.59点哦，涨幅在0.67%。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45.19点哦，涨幅是1.09%。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198.4点哦，涨幅是1.44%哦。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63.81点哦，涨幅是2.04%哦。好，涨幅最大的是罗素2000哦，上面，然后。涨幅都相当可观哦，虽然前一天因为礼拜四的时候，那个拜登有抛出资本利得税要调整为13.4哦，对，那个时候其实一度影响了市场，不过因为后来没有再提什么让市场恐慌的数据哦，所以说。四大指数欣欣向荣。好，礼拜五的时候还是拜登还宣布了在6月进行上任后首次的海外出访哦，前往英国和比利时，表示疫情比较好了，对不对？赶出去访问了哦。那新冠疫情哦持续升温，尤其是在印度哦，印度已经连续的4天破了单日的记录哦。过去4小时内，印度新增的 COVID-19 的确诊病例是34.9万哦，累积已经是1696万例了哦，新增的死亡病例是2767哦，累积的死亡病例是192000。好，连续4天刷新了单日的记录，其实很恐怖哦，都三十几万那个确诊哦，然后死亡病例数也在25号创下了爆发的最高哦。好，印度这个国家人口大概也是将近14亿哦，所以说，尤其是人民的生活普遍来说是贫穷的人很多，所以这样子一个很可怕的传染哦，对，真的是对他们来说是真的很大的浩劫哦。不过相对这个欧盟啊，在周日的时候有发表哦，可能在这几天会对跟辉瑞签全球最大的采购协议哦，可能大概狂扫18剂的疫苗哦，也就是2021年到2023年哦，大概有9亿剂的可以接种的疫苗，然后让4.5亿的欧盟人口可以接种2年哦。欧盟希望在7月以前70%的人口是可以接种到的哦。所以今年这份合约啊，大概今年希望辉瑞能够提供6亿剂的新冠疫苗给欧盟，然后其他的大概在后面的2年能够交付哦。这是已开发的国家哦，其实是可以买到疫苗的，那这些落后的国家是买不到疫苗的哦。好，共和党考虑8000到9000亿美元的基建法案哦，因为拜登提出来是2.25兆哦，那这个还有中间还有一段距离要需要去拉锯哦。来，礼拜五的时候，黄金一度快要接近了1800的价位哦，然后后来回落到1770，然后最后还是收在大概1770左右哦，所以是从高档拉回。那因为是大涨的，对，因为前两天都大涨哦，所以说，礼拜五的时候有小幅的拉回哦。 礼拜五的时候美元指数也下跌哦，美元指数大概是快将近快要到90的关卡哦，在91以下了，好，跌幅大概 0.49， 然后下回大概收在 90.855 左右哦。好，这个美元指数跟黄金都下跌，然后债券的部分，债券价格也下跌，也就是代表殖利率有十年期债券价格也是下跌，然后代表的那个殖利率是有点上涨的哦。好，在轻油的部分哦，crude礼拜五是大涨的哦，涨幅大概在 1% 左右，所以是在收在61以上哦，接近收在62块以上了，七折洲的清原油已经收在 62.14 哦，六月的七折洲清原油，对，然后收盘大概涨 0.76% 左右，然后布兰特原油的话接近66哦，收在 65.98 哦，这是能源金属还有美元指数的方面哦，然后礼拜一的上礼拜五啊 A50 的涨幅大概涨282点哦，所以大陆股市其实涨幅也还蛮漂亮的哦，呼应到我们台湾其实也拉了一根长红哦，然后礼拜五的盘后资料是大概增加了1000多口的台指哦，然后选择权的部分中性偏，确定一下，中性是偏空还是偏多？我看一下哦。好，外资的净空单大概还是在28万口左右哦。选择权的部分其实是中性偏多的哦。好，可是没有很明显，因为其实两个的数值相差得很近哦。倒是现货的部分也是大买的，最主要大概买了9000多张的台积电哦。好，所以礼拜五的时候买了190.9亿哦，融资余额创了新高，这是稍微要注意的。筹码目前看起来还好，还同样其实没有太大的崩跌疑虑哦，但是不代表没有隐忧哦，因为是不是关关难过关关过，可能还要再注意一下。对，尤其疫情如果再持续扩大的话，像台湾好像对，这上周五的时候也发现了本土的案例哦，然后还是不能掉以轻心，对这个疫情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哦。这礼拜开始哦，很多重要的科技股的财报哦，在礼拜二，看一下哦，在今天就是礼拜二的凌晨就有特斯拉的财报哦，然后礼拜三的凌晨会有微软和 Google 的财报，再来礼拜四的凌晨就会有 FB、Apple 还有高通等重要还有重要的一些大公司的财报哦，所以说这礼拜会被科技股的财报影响蛮多的。像上礼拜其实公布的那个 Netflix 的财报其实就市场不是很满意哦，所以跌幅其实不小。那至于 Apple 啊、Google 啊、Amazon 啊，或是那个Microsoft 的、是不是能够让市场满意哦，可能都是还要注意一下哈，一个疫苗一个财报的问题哦，然后日本第三次宣布进入紧急事态哦，在23号的晚上对东京都、大阪府、京都府以及兵库县实施紧急事态宣言哦，期限是4月25号到5月11号哦，快要东京奥运了呢，很危险哦。俄罗斯的央行意外将关键利率上调到 5% 哦，上礼拜五，然后加息了50个基点哦，从 4.5 提高到 5% 哦，所以在经济复苏和通胀预期的同步上行的推动下做了这个调整，出乎市场的意料哦，然后是不是会再引起一阵 另外一个加息的风潮要注意哦，因为其实上礼拜的加拿大央行也是公布，会提前把升息的日程提前哦，而且可能会开始会暂停的 QE 哦。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叫做贝莱德，然后它的规模又创了新高哦。贝莱德资产规模达到了大概9兆美元哦，创了历史的新纪录哦。流入全球交易所的交易资金就是 ETF 的资金创下了历史的新高。这个呼应我们刚刚在讲的融资余额的创新高，是要大家能够注意的哦，哦不要掉以轻心了。是这样子，今这礼拜除了刚刚说的财报哦，在礼拜四的时候，美联储会公布利率决议，这个时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到底会不会偏鹰派，可能到时候市场会不会怎么样的反应哦。所以鲍威尔的谈话内容在礼拜四的凌晨，可能也是市场在预期的焦点哦。那礼拜四还晚上的话是有第一季度的 GDP 哦，预期是6.5哦。我想到这个数字，之前大陆公布的是18.3哦，其实很恐怖，对不对？好。礼拜五还有 PCE， 就是一般会用来测通货膨胀的标准哦的那 PCE 的年率，所以这个礼拜其实数据很多，然后财报很多，都没有办法掉以轻心。今天比较简单一点，今天反而只有耐久材的订单率好，就比较没有什么重大的重要的那个经济数据哦，所以。今天数据比较少，大概从礼拜二开始就不能掉以轻心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希望礼拜一的开始你们有个愉快的，充满了希望的一个礼拜，大家加油哦！拜拜啊！对了，谢谢大家。那个周末的时候啊，请大家订阅了我们公司的 YouTuber。好，今天到礼拜一，今天已经比赛，我们这组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哦。不管怎么样，谢谢大家的帮忙哦，真的很感谢，因为每一个的订阅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哦，谢谢你们，好不好？希望你们顺心愉快，拜拜。